弟兄姊妹早晨，愿我们今天早上在正道之先，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早晨多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来到你面前，愿圣灵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时刻提醒自己去活出你的教导。求主亲自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多谢你听我面前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我们看了几幅图，都挺有意思的，今天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背景就是讲到有一个的唐僧，有一次他就搭飞机去台北。唐僧给人的印象是怎样？就是不厌世俗，是吧？他就刚刚落飞机，就有记者问他了，你对陪酒小姐有什么看法呢？唐僧就回答，台北有陪酒小姐。跟住隔日的头条就是这样，唐僧飞抵台北，开口就问有没有陪酒小姐。第二天再有记者问唐僧，你对陪酒小姐有什么看法呢？唐僧就回答，不感兴趣。今日的头条就是这样，唐僧夜间娱乐要求高，本地陪酒小姐遭冷落。第五日记者又出现了，唐僧好嬲，大闹记者，你再跟我乱写，我就去法庭告你。跟着今日的头条，大家估是什么？不知道大家估不估到呢？就是路马本报记者唐僧一路为红颜。最后唐僧就看到报道，他激到撞墙而死。跟着隔日的报道就是为了陪酒小姐而殉情不值，唐僧的一生就是这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媒体报道不可信，而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成千上万的资讯，我们很容易被误导。人家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现在我给大家少少时间去想想，我们又都会不会在这个状态的里面，人家说什么的时候，是啊，对啊，我们就信什么呢？甚至回到教会的当中，是不是都有一个同样的心态，只是回来单向地去接收资讯，吸取圣经知识，每个礼拜的团契查经，是不是都知道经文的意思就这样算呢？今天早上很想藉着马太福音十五章一至二十节这段经文，看看耶稣基督怎样去教训一众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并且提醒我们不要犯同样的过错。我们先一起去读马太福音十五章一至到九节。好，预备，一二三，起。那时经文一开始就讲到，有法利赛人和文士在耶路撒冷来见耶稣。首先我们知道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何许人。他们就是一班的宗教领袖， 好熟悉圣经同埋律法，亦都会教授律法。当时咧，佢哋系深得民心，受到好多人嘅尊敬。根据第一节所讲啊，呢班法利赛人同文士系从耶路撒冷嚟嘅，代表紧乜嘢呢？代表紧就系当时有人向耶路撒冷教会报信，通俗啲讲就叫报串，话耶稣同埋佢嘅门徒系犯咗关乎古人嘅遗传嘅事情。而呢班法利赛人同埋文士就咁样同耶稣讲：你嘅门徒，即系你啲僆啦，点解犯古人嘅遗传啊？佢哋食饭嘅时候唔洗手啊！其实就好似我哋啲父母话啲仔女唔洗手，食饭唔洗手咁啊。咁当然佢哋唔系关心佢哋一班门徒嘅卫生情况，佢只系关心，又或者唔可以讲系关心，而系挑战紧耶稣基督。点解你可以俾你嗰班门徒犯咗古人嘅遗传，食饭唔洗手嘅呢？嗱，我哋又要明白一样嘢嘅，就系乜嘢系古人嘅遗传？古人嘅遗传系指紧历世历代德高望重嘅拉比，即系老师啦，对圣经所作嘅诠释，然后咧就以口述嘅形式流传到后代，而且系具有约束力嘅。即系话古人嘅遗传系咪律法啦？唔是律法本身，古人的遗传只不过是拉比对律法的解释或者诠释。那耶稣怎么回应呢？夫子很聪明的，你说我的门徒犯古人的遗传嘛，是不是？好，那我现在问你们，为什么你们因为这些遗传而违反上帝的诫命呢？耶稣即时将个焦点由他的门徒一转转咗去法利赛人嗰度，耶稣冇俾佢哋回应，又或者咧嗰班法利赛人同文士唔识得回应，之后就讲咗一个实例，一巴一巴咁冚喺呢班宗教领袖嘅脸上。圣经点样讲咧？神嘅诫命系当孝敬父母，同埋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但你哋呢班宗教领袖讲嘅系啲乜嘢咧？你哋话应该俾父母嘅奉养已经奉献咗俾神。你哋呢班人因着人嘅遗传而废咗神嘅诫命。你哋有冇遵守当孝敬父母呢条神嘅诫命？人嘅遗传同埋神嘅诫命边样重要啲啊？大家都知啦，系咪？当然系神嘅诫命重要啲。咁呢班法利赛人同文士知唔知咧？我不能够代表他们答，但是有一样东西很肯定的，就是耶稣基督骂这班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是什么？他们假冒为善的意思是演员和伪装者，是骂他们只是藉着外在的行为遵守他们的律法，让其他人觉得他们是敬虔，是行善，骂紧嗰班人假冒伪善。所以喺第八节，耶稣藉住以赛亚嘅说话指责佢哋：系啊，你哋用嘴唇去尊敬我啊，讲好多好多，做好多好多，但系心系点啊？心却远离我，心唔喺耶稣基督嗰度，咁喺边度啊？心喺其他人嗰度。法利赛人同文士时常被耶稣说他们假冒为善，不过我想说假冒为善不是这个段落的主题。耶稣基督在这里是要指出古人的遗传的不是。第二、第三、第六节重复出现了遗传这个字，而耶稣就在第九节做了一个小结，就是说这班宗教领袖竟然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去教导人。人的吩咐不可以当作道理吗？可能你会这样想。不过我想说这里的道理这个字不是说可以听或者可以不听。道理这个字吕振中在这里翻译做教义，英文就译做 doctrine。 这个道理不是一般的道理，而是 doctrine， 是教义。人的吩咐竟然成为了教义， 是几咁离谱嘅事情。咁离谱嘅事系咪应该好快被消失呢？系应该噶嘛，但可惜唔系。呢班法利赛人同埋文士竟然将呢堆人嘅说话世世代代、一代一代咁流传落去，而且仲有约束性。难道佢哋冇用脑谂过呢啲只不过系人嘅吩咐、古人嘅遗传啫嘛？唔会重要得过神嘅诫命噶？我唔清楚佢哋有冇用脑谂过，我只系知道佢哋就系有一个心态。古人佢讲乜嘢，佢哋就信乜嘢，照单全收。唔理古人嘅遗传系咪有理，系咪废咗神嘅诫命，总之就做啦，实冇死。咁我哋又系咪好似法利赛人同文士一样，人哋讲乜嘢，我哋就信乜嘢？人哋叫你做乜嘢，你就跟住做乜嘢呢？我同大家分享一间教会嘅故事啊！大家翻恩福崇拜，可能未必知道噶。其实有一啲教会咧，会喺崇拜嘅教后嘅时段，全体会众会做同一件事情嘅。大家估唔估到系咩啊？喺后边后段嘅时间，我哋恩福堂系冇呢个惯例或者做法。是全体会众会一起背诵主祷文或者使徒信经，大家一起背主祷文是一件好的事情，是不是？也是一间教会或者一间教会应该要一起去进行的事情。如果我所分享的这间教会，他们背诵主祷文的方式很特别的、当然不是用希利文背，希利文即是新约圣经原文，是不是？虽然我读神学的时候都背过一下希利文的主祷文，但是大家都知道、读完神学课程之后就完完整整地就、老师多谢了。这间教会会众一起在崇拜里面背诵主祷文有什么特别呢？就是会在崇拜的后段全体会众一同站立，都不是很特别，是不是？一同站立，跟住做一个华丽转身180度背向讲台，一起背主祷文。大家想到什么原因呢？作为新朋友，见到全世界都是背着讲台去背主祷文，当然不会做特别的一个，是不是？就一定会跟着做的。但当崇拜完的时候，基于好奇心底下，就要问一下、为什么身边的弟兄姊妹会这样做的呢？怎知十个有九个都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总之其他人这样做就跟着这样做，以为是一个宗教的礼仪。几经辛苦终于问到第十个了，一起背向台背主祷文原因是因为以前教会是一块写上主祷文的经文的木板挂在礼堂的后方，即是那里，即是 AV 那里。 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要挂在后方呢？就是方便第一次来教会或者仍然不懂背主祷文的朋友可以一起望着这块木板一起读出这个主祷文。其实这个做法是好的，是不是？是以免不懂背主祷文的朋友尴尬嘛，是不是？而后来教会大装修了，写上主祷文的木板就拆了。但是这间教会到今天仍然保留着这个背向台背主祷文的传统动作，成为了教会的习惯或者传统。不过本来的意义就失去了，因为木板都不见了，是不是？亦都可以有 PowerPoint 可以帮助会众一起背诵主祷文。大家听完这间教会的故事，不知道有什么感觉呢？可能你会觉得、我不会这么麻木的，我不是死守传统的人。不过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想想的， 好好思想一下，就是我们回来教会听了很多圣经的道理，不论是组长带领查经时候所讲的，亦或是上主日学的时候老师所学，我们所学的，又或者好像现在这样讲到时候所听的道，你是不是都好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照单全收，人家讲什么你就信什么呢？我们又看看耶稣怎样回应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指控。我们一起读第十至到第十四节。好，我们准备啊，一二三。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在这个段落里面，耶稣基督的讲话的对象转了，大家有没有留意？在第十节讲到耶稣叫众人来，大家要留意耶稣跟着讲什么说话。耶稣说你们要听，不单止听，还要怎样？还要明白。大家看不看到呢？这个耶稣很妙的，他叫众人来，来吧，听我的教导。但这番说话表面是跟这班众人去讲，但其实很有可能耶稣是暗马底侧紧那班法利赛人和文士，只是懂听古人的遗传人的吩咐，但是就没有去明白。为什么会觉得这里是侧紧那班宗教领袖呢？因为作者在十二节就即时去讲到这班法利赛人听完耶稣这番话的回应，他们不服，他们不服气，表示他们完全是听到耶稣的讲话。听又明白这个组合，其实在福音书经常出现，尤其在很接近的上文，在十三章大家都很熟的撒种的比喻。在十三章撒种的比喻里面，这个组合更加是重复了五次之多。明白这个字的原文是指理解、晓得，吕振中就译作领悟。领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听完之后需要去思想、沉淀、消化，不是只是听完就算，不是听完其他人讲解完就算数。我们又想想，我们回来教会是不是都只是听完，但又有没有去明白领悟呢？教会好几年前就将团契查经的名称改了，大家知不知道？改了做什么？生命查经，是不是个名好型的？为什么无啦啦加生命两个字上去呢？很简单，是不是以前查经没有生命，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呢？不知道，是啊。我不肯定是不是这样的原因，要问一些资深同工才知道。不过查经没有生命，相信是不少教会都有的情况。查经有没有生命，其实都挺容易看到的。如果你的查经是只是单向地问与答，很有机会就是没有生命的查经。组员没有预备，完全没有预备地回来团契，连经文一次都没看过。当查经的时候就急急忙忙揭揭揭揭，跟着组长问问题的时候，组员是怎样？好像老师和学生一样找答案。没有互相交流看法的过程，没有消化沉淀回应的过程。查经就好像 Q&A 的环节一样，一问一答。查经就只是去找答案，全程就是组长问组员，有时就是组员质问组长。其实查经是怎样的呢？查经应该就是全组一起彼此去分享交流，互相启发。组长只是带领大家一起查经，而不是一个答案的给予者。 当整个查经只是留于寻找答案 Q&A 的话，去到应用部分就很难去深层地分享生命的需要。因为表面地查经文，自然就会表面地分享应用。我不知道大家的查经是怎样，又或者这样说，不单只是查经，当我们回来教会的时候，有没有做到耶稣基督的教训你们要听并且要明白呢？当耶稣基督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就直接用了两个比喻去描述法利赛人的境况。第一个比喻刚才都有读出的，就是讲这班法利赛人根本就不是天父所栽种，当将来审判来到的时候，他们就会连根拔出来一样，就好像十三章婢子的结局一样，被掉在火湖里。第二个比喻就是讲这班法利赛人根本就好像瞎子一样，自己已经不明白律法的真意，还要带领其他人认识律法，只会累街坊一起跌落去坑的里面。大家有没有留意第十四节开首的几个字？耶稣说，任凭他们吧，要讲的都讲了，要听的都听了，但最后怎样就由你们这班法利赛人自己去决定。今天我们又是以什么心态去聆听，去理解耶稣基督的教导呢？会不会好像法利赛人的反应一样不服呢？为什么法利赛人不服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说话正正追中法利赛人的要害。我自小就是一个外表好像很乖，但内里其实是一个很反叛的人，是不是不像啊？都有支持啊，我听到。我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个嗜好的，就是悭，样样都要悭，连做功课都要悭纸。于是我就将数学的功课簿，大家有没有同我做同一个动作呢？数学功课簿两页的，是不是？我就将这个数学功课簿每页隔开一半，即是说每页可以做的题目多了一倍，用纸的数量也都悭了一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数学老师在座啊？数学老师当然召见我了，是不是？就跟我说，一页这么多的字密密密它很难改的。那我之后就叫我不要再做这样做了，如果不是他说、他不会帮我改簿。那我当然调戏不顺啦，难道悭纸都不对吗？是不是？那好啊，我听你说，我不间开一半，但是我就发挥香港人的无限创意。你猜我怎么做呢？咁叻嘅，嗰本数学簿嚟噶，系咪？数学簿大家有知噶，就系咧啲格仔好细格嘅，系啦，只系够位写数字嘅啫。但系中文字咧，基本上系要四格先至叫做写得清楚嘅。于是咧，我就将每粒嘅中文字就写喺个一格嘅细格嘅里边，即系一格嘅中文，一格嘅格仔，我就写一只中文字落去啊。仲要咧喺个课本簿的顶的部分呢，就写了几只字。老师，我提提你啊，你说不会改的。做我这些这么反叛的学生的老师，实激到爆血管了，是不是？幸好老师的血管仍然运作畅顺。老师当然不会改那本簿，还叫我重做。故事之后发展成怎样，我都不记得了，或者扮不记得。但是我记得的是，中午会考嗰阵派发成绩单，呢位数学老师就走埋嚟恭喜我，数学科攞到唔错嘅成绩。咁亦都多谢佢嘅教导。中午啦嘛，系咪？咁啊都大个仔啦，咁啊唔系初中时候咁反叛啦。好似可能大家觉得当时年纪轻啦，系咪？又未信主系咁噶啦，可能个个都系咁。大个咗信咗主，系咪就唔会咁呢？对我而言，不是咯。我分享多一个经历给大家听。我九年前神学毕业，在离恩福侍奉之前，我在另一间教会做传道人。从社会的角度，传道人就是一份职业来的，是不是？现在不少教会都会跟传道人做 appraisal， 即係咧工作嘅評核，就回顧一下過去啦，展望一下將來。咁啊，頭幾年嘅 appraisal 都冇乜嘢嘅，好正常。咁唔知點解有一年嘅 appraisal 咧嘅評核咧，我反應好大。唔知係咪到咗更年期啊？不過應該都未到嘅，係啦。我唔同意裡面講嘅內容，或者某啲嘅內容。我覺得每年都係咁做噶啦，來來去去都嗰啲嘢噶啦。點解無啦啦今年寫得啲嘢咁負面嘅呢？咁啊，聽完我剛才我分享細個時候嘅經歷，大家都知道我本質係一個反叛嘅人，係咪？本質係咁，咁啊，人大咗會成熟啲嘅，但係本質都係反叛。今次我就從正常途徑去反映，本來份 appraisal 咧就係得三分之一頁嘅紙咧就俾我寫回應嘅啫。咁我最終就好似考公開試咁，老師，我想加紙啊！我寫多咗三張嘅 A4 紙上去回應佢對我嘅負面嘅評語。所以我老婆成日同我講嘅，唉，試下慢啲，冷靜啲，諗清楚其他人嘅意見，唔好下下咁反叛。係啊，年紀大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幾年我係進步咗嘅，我覺得啊。講完我嘅經歷，大家又諗下你自己。我哋有一個點嘅人，當我哋聽到其他人，甚至係牧師、神學院老師教導嘅時候，係咪都好似法利賽人聽古人嘅遺傳一樣，照單全收？亦或好似法利賽人聽完耶穌基督教訓一樣，不服，一味反抗？究竟耶穌基督想我哋有咩回應？我哋一齊讀15-20節啊！準備1、2、3。这个段落是耶稣基督在16節就讲到什么呢？就是连你们即是一班门徒都不明白。跟着耶稣就讲到一件事情，就岂不知凡从口里入的就运去肚子里面，就落在茅厕里吗？这个说话其实很有意思的，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到里面是表达什么含义。我用口语讲一次，你们不知道吗？所有入口的东西是直接去到肚子里面，再直接落到茅厕里面的嘛。表达一个机械式的运作，一个既定不变的运作，就好像那班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听完古人的遗传，不加思索，照单全收，就好像吃东西一直落茅厕一样。之后耶稣就讲解什么是最重要呢？18-19節。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妄毒。大家看不看到什么最重要在这里？看不看到？应该看到了，是不是？因为我都红色字了，是心。心这个字的原文是指我们内在生命的中心和源头，是操纵着人的思想、意志、情感。心不是单单是讲一个泵血的器官，更加是你的思想、意志、情感的来源。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当耶稣基督回应法利赛人对吃饭前不洗手的指控的时候，他就直指批评法利赛人只是顾着古人的遗传和外在的行为，但从来没有重视过他们的心是怎样。纵然表面好卫生啊，好干净啊，但系里边系不洁。咁即系点啊？简单啲讲，就系 每个信徒都有一个属灵的更新，当中心是最重要。那怎样可以更新呢？反面教材就是不要学法利赛人这样，是不是？不要学他们只是听古人的遗传照单全收，还有不要学他们一听到一些冤心冤肺的教训的时候就一味不服反抗。我们应该遵从耶稣基督的教导，你们要听也要明白。耶稣的教导是要进入心里面，需要经过思想沉淀整合，不是好像吃东西那样吃完直接下去茅厕里面那样。但是这样容不容易做到呢？我想说一点都不容易，不过不容易不代表做不到。有弟兄姊妹就分享过以下的经历，我是十分深刻的。或许大家都会有以下同感，就是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是不容易活出信仰。不过当然要看看大家做哪个行业的，有些看似是难一些，有些就看似容易一些。这位姊妹就在公司担当一个中层的职位，即是上有老板下有员工。有员工工作表现一直不好，多番提醒都没有改善到，所以老板就决定要给他一个处分的警告，要姊妹去处理这件事情。姊妹是第一次处分下属的，所以他不知道怎样去做，那怎么办呢？那自然就去请教其他同事，是不是？那其他同事教他，啊，你写下这位下属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和他的问题，那你就跟他的时候就谈，你就可以直接理直气壮地去斥责他，那他就没有反驳的余地了。那姊妹就很听话，那照嘴做。那他列写出这些攻击对方的台词之后，他心里面很不安。那怎么好呢？保障一点就找一下 Google 大神，是不是？搜寻一下方法，抄下桥。网上世界什么都有，有很多桥，很多智慧的建议。但是他觉得都是没有用，因为内心仍然很不平安。咁佢就为此不断咁去祷告，最后神喺佢心中浮现荣神一人四个字，荣耀神造就身边嘅人。佢唔系第一次听，响教会听过好多次，但系嗰阵时先猛然醒觉，点解佢从冇谂过喺公司嘅里边可以活出信仰？喺公司里边唔代表只可以用世俗嘅方法同埋桥段，而系可以将佢嘅信仰嘅价值同埋佢嘅使命。在他工作上面，他信仰的价值不应该只是在教会当中，又或者在弟兄姊妹的群体，而是在生命的每一个范畴。他想到即使是处分警告同事，都要给同事一个生命的建立，要让神得荣耀。最后他就从建立同事的方向作为出发点，写了另一份的台词，而不是好像坊间所说要攻击对方等自己有优势。那天姊妹带着平安的心，很顺利地跟同事去约谈。她说她们两个人在会议室走出来的时候是有讲有笑，外面同事看到她们惊讶到目定口呆。感谢神给到这位姊妹有智慧，让她记得圣经的说话，更加感恩的是姊妹有一颗信服的心。她明白信仰不只是出现在星期的上午或者团契的日子，或者是基督徒的群体。信仰是我们生命的全部，也是我们整个人的核心价值。圣经从来不只是一本厚厚的书，而是上帝和我们每一个所说的说话。今天我们怎样对待神的说话呢？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这样说，当用各人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节圣经讲到什么存在心里面？就是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面。要留意的是存这个字原文是居住在里面，所以吕振中也做住。原来住这个字的原文是一个隐喻的意思，就是要指到人里面，要在人里面发挥一个正面的影响，让真理住在我们心里面，并且发挥一个正面的影响。 做到咁嘅时候，我哋嘅生命就得以被更新，得以被洁净。今日同大家分享马太福音十五章一至十节，讲到一班法利赛人挑战耶稣佢嘅门徒唔遵守食饭前要洗手呢个古人嘅遗传。从耶稣嘅回应，表面系讲紧肉体上嘅洁净同埋心灵嘅洁净，指出食饭前唔洗手系唔会污秽人，但系从心里边发出嘅先至污秽人。不过如果有听我一路嘅分享嘅时候，都会掌握得到，其实喺呢度耶稣有一个更深层嘅含义，就系闹紧嗰班法利赛人冇从心去领受神嘅诫命，只系听古人嘅遗传，冇用到心去思想神嘅诫命嘅意义，只有听，但冇去明白。今日我哋安静一下思想，当我哋翻嚟教会嘅时候，听咗好多圣经嘅真理，但系我哋有冇去思想到、明白到当中嘅意思？圣经嘅真理有冇住喺你心嘅里边，转化你嘅属灵生命？还是只系听咗一大堆嘅道理，听完放喺脑袋，多咗一堆知识就算？同样，当我哋生活喺呢个资讯爆炸、是与非都搞得唔清楚嘅世代，亦都需要学习听了，还要去明白，而且将正确嘅资讯存喺心里边。当然唔同嘅系呢啲资讯唔能够改变你嘅生命，但系圣经真理可以。愿我哋一齐努力，一齐学习听了明白。我哋一齐同心祷告。真系主，我哋每一个嚟到你跟前，主多谢你，因为你赐下你宝贵嘅说话。主，我哋每日每星期回到教会崇拜团契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当中去听到你的真理的同时，我们用心去思想，将你的说话存在心里面，住在心里面，并且活出来去影响身边的人。愿我们不是多了一堆圣经的知识，而是我们愿意将你的话去洁净我们的心灵，去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求主帮助我们，主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